一讲《使徒行传》，今天请看《使徒行传》16:11-15，《使徒行传》16:11-15。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11，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介绍过腓立比，对不对？那是一个很标准的非常罗马化的一个城市啊。这是保罗建立教会出来到欧洲，今天我们的欧洲的领域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在腓立比。很多人相信保罗是在到腓立比之前，他在特罗亚，记得吗？然后夜间看见一个异象，马其顿人的异象，呼召他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有的人觉得很可能路加是那里的人，因为那个之后使徒行传很有意思的就是，就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开始用了我们这个字眼。你知道在这个之前路加没有这样用，所以一般都相信路加在那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团队，从特罗亚开始哈。可是他们在马其顿建立了教会以后，也很多学者相信保罗就把路加留在马其顿继续牧养照顾那边的教会，因为他们离开腓立比之后，路加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就又开始用他们了啊，就一直他们到使徒行传20开头的地方，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再来到马其顿探访那边的教会，到那里就又恢复开始写我们，之后都一直写我们，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所以这给我们透露出很可能路加是在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的那个特罗亚那个地方加入保罗的团队，后来被留在马其顿牧养那里的教会，以后过了有可能5-7吧，保罗结束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归队，以后就一直陪伴到保罗被囚禁在罗马啊。有可能保罗殉道的时候路加也跟他在一起，那是提摩太后书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也提到路加的名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如果听牧师讲到这个，我就会当场或者至少回去就会赶快翻圣经，是不是真的有他们我们这些事，这样印象才会深刻。你不要只听我讲，你自己翻过你就会容易记得，好吗？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路加在他的著作里面，你知道他有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两本著作，在他的著作里面常常提到妇女们，比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更多的提到姊妹们的事。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世上传道那3年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怎么来的啊？他们没有收入，有一些妇女在供应他们，这只有路加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吧？啊， 所以显然教会从起初就知道要让妇女站在服事的位置上面。你会看见无论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妇女们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你知道路加是保罗最亲信最信任的同工之一，路加如果那么看重妇女的职事，没有理由我们认为保罗降低妇女的身份，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你知道有一些人用保罗书信里面一些话认为保罗很歧视妇女哈，其实你不能这样看的。你要知道保罗的时代一般人妇女是没什么地位的，无论在犹太人中间外邦人中间妇女多半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保罗在那种情况里面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其实已经是比那个时代更超前，让妇女能够有更多的服侍的机会啊。尤其是因为圣灵降临，就使得包括一些没有读过书的妇女也能够在教会里面被神使用来传讲或者分享神的道啊。因为那个时代妇女没什么地位，所以很少妇女受过教育，可是圣灵临到他们，圣灵的恩赐使他们能够有一些服侍啊。我讲这个是因为在腓立比保罗到欧洲的第一座城市建立教会，他先去了一个祷告会。我们上一次提到，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罗马化的一个城市，犹太的势力比较低微一点，所以是不是那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还是会堂比较不显著，所以保罗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而打听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妇女有一个祷告会，他们可能对福音没有多少认识，可是那个祷告会也有可能多少跟犹太人有关系，有一些敬虔的妇女在那里，保罗就去了那里，他们就听他讲论，他们就很喜欢。而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带头的是一个富商，有钱的商人，路加没这样写，可是我们一般都认为是这样，是因为他是来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就有点像他是在卖劳斯莱斯车子的，因为那是在那个时代紫色布匹是非常特别名贵的布，因为紫色是一个名贵的颜色，那个时代很少有东西可以拿来做紫色的颜料的啊。其实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紫色的原料的来源是很近代的事了，所以染成紫色的东西通常是比较名贵的，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紫色几乎被认为是权贵甚至是君王的颜色啊。我们东方的话，我们中国就是用黄色在做君王的颜色嘛，可是你读圣经你要知道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在西方那个时代紫色才是君王的颜色。那吕底亚是一个外地人，因为他住在腓立比，可是其实他是推亚推拉的人，就是亚细亚的人，跟腓立比隔了一个爱琴海在那里，所以他是一个外地人跑来腓立比开公司，而且显然他不是老板娘，他是老板。主耶稣曾经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请注意主没有说财主不能进天国，而说比较难一点，所以如果有人问敬虔的人就不可能在职场上做得成功吗？当然不是哈，可是有可能难一点啊。吕底亚就证明不是这样，她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女强人，可是她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敬虔的人。来，我们来继续读，没有，我先讲这个，再读后面的话。他听保罗讲，他听进了福音， 而且他好像是那边最先做出回应而且付诸行动的人，他们全家领了洗。我们一般基督教都喜欢用受洗来讲哈，天主教比较用灵洗来讲，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和本圣经在这里用的是灵洗这个字眼啊，他领了洗啊，而且他邀请保罗留下来，提供他的家接待保罗。有钱人嘛，哦，所以他的家应该够有空间接待神的仆人。这有点像当年记得吧，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初遇见耶稣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他说拉比在哪里住，主说你们来看，他们那一天就去与他同住，就为他们的生命开展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哈。吕迪亚也是像这样，他成为欧洲第一个果子啊，欧洲的基督徒、欧洲的教会都应该纪念这一件事的。偏偏啊，传出不要让、不可以让姊妹们在教会传道给弟兄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就是从欧洲发源的。他们都忘记他们的源头，欧洲第一个神的果子是一位姊妹。嗯，你知道妇女比较比男人容易进前而且献身神的果。嗯，因为男人比较容易想的都是外面的事，这些发展啊，姊妹们比较容易想到内在的事，所以这就更显出吕迪亚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会这样子注意福音进前，是很了不起的事。妇女们比较容易这样。嗯，不过妇女们通常也比较容易陷入撒旦的欺骗里面，比较容易走进那些比较偏激甚至是错谬的教导当中。紧接着路加就要记载一个这样的妇女，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侍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拿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这个有可能是初代的教会遇见的第一次从外邦人来的迫害。嗯，在这个之前他们遇见的迫害多半从犹太人来的。这里有一个妇女，她被鬼所缚，差不多像一个女巫一样。嗯，通常不是一定，可是通常一个像这样被鬼附身、常年被鬼附身的人，非常有可能他自己身上也有一些破口，有一些行得不正的地方。像保罗说的，有时候有一些人啊，顺从他们不爱真理的心，就容易被错谬所欺骗啊，缺少爱真理的心，行得不正啊。如果这个被鬼附的、被巫鬼所附的这个女士，她是这样的话，她有可能被巫鬼附身一段日子了。我觉得有可能她在受苦当中，因为这样的人多半都会受苦的啊。 有可能在受苦当中他逐渐的有改变，而更倾向于神啊，想要有更圣洁的生活啊。我会这样猜测，是因为我们在今天也遇见有这样的人啊，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原来可能是曾经沉溺在罪中，甚至因此有仇敌的搅扰，有的甚至被归附这样的情况啊。可是后来他们变得比别人更加的渴慕寻求神，这一位也有可能是这样啊。所以他比别人好像更早认出保罗所传的道是从至高神来的啊。通常人家讲到这个都说那是邪灵说的话啊。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遇见过，有一些被鬼附的人会喊着说这是神的儿子等等啊。但是我不太认为这个被巫鬼所附的这个女士，她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是邪灵为了要搅扰使徒传福音，才让这个女奴，她是一个奴隶阶级哈，女奴这样喊叫的。我比较相信不是的，那是出于他自己内心的，因为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圣灵恩赐的人的时候提到说，人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够称耶稣为主的。我比较相信这是发自那个妇女自己的内心。可他为什么会知道保罗他们是传至高神的福音呢？你知道，我所认识的就常常有这种现象，就是对邪灵比较敏感的人，他们其实常常也对圣灵比别人敏感一些啊。所以如果他们逐渐的把心安正的时候，就有时候比别人更容易分辨圣灵的工作啊。一旦他们从邪灵的辖制中被救出来，他们有可能比别人会更多的活在圣灵里面啊。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施女，中文翻译做施女，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有奴隶制度的时代，就是一个女奴了啊。她的喊叫对保罗来说仍然是一个搅扰，可是很有趣的是，保罗没有立刻赶鬼，对不对？他喊了多日哎，到后来保罗觉得厌烦了，才把鬼赶出去。保罗有权柄赶鬼，可是显然他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总是想着要用神迹奇事来影响人信耶稣。今天有一些人，他们经验一点这样子的圣灵的恩赐，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了、啊、他们就兴致勃勃的喜欢赶鬼哈、啊。我以前认识一位牧师，他每一次跟我讲话都只有一个题目，我从来没有，他没有跟我讲过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赶鬼。有的人一碰见他们认为是鬼附的人，其实有一些他们说是鬼附的人不一定是啊。其实今天这个世代，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真正到一个地步进入possessed，就是被鬼这样盘踞占据着，我们常常遇到鬼附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很多，有许多是魔鬼其他的作为啊。我喜欢那个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老道的那一位 Lester Sumrall， 他写的书，他提到他把魔鬼在人身上的工作分成七个阶段啊。当然这不是圣经写的了哈，那是他的分法。Position 是最后一个阶段啊，而他就是这样讲，他有很多赶鬼的经验，他去，特别是去一些很异教的地方，大洋洲啊这些地方，可是连他都这样讲，他说只有很少的人来到 position 的地步，来到被鬼附的地步。但是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从年轻就认识有这样的人，他们经验一点灵恩， 他们只要碰见一个他们觉得是被鬼附的人，就兴致勃勃的觉得生意上门了，就特别喜欢做这一件事。可是保罗没有，对不对？他看重的是借着神的道使人归信基督。所以你看后来他把鬼赶出去，他也没有拿这个当例子跟大家讲说，你看连鬼都认得是至高神的道，所以你们也应该信。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提到这些。经过许多日子，后来保罗觉得不耐烦了，就把鬼赶出去。我想他不耐烦并不是说他烦躁起来，如果他烦躁起来，我想他不会有什么权柄赶鬼的。我想是神的时候到了，他灵里面觉得是时机，他就把鬼赶出去了。有的传道人会这样讲，我也很同意。他说幸亏他没有早一点赶鬼，因为他一把鬼赶出去，他在腓立比的事工就结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他才能够在腓立比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教会。后来保罗常常称赞马其顿的教会，包括腓立比我想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留路加在那里。我想马其顿教会的特质跟路加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保罗把鬼赶出去，他却因此受迫害。这些女奴的主人们显然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他们没有觉得这个女孩，这位女士，鬼被赶出去，从此脱离那个捆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他们并没有。这就有点像福音书里面的记载，犹太的公会看见主耶稣在安息日使人得着释放，那个被鬼附了18年的妇人，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等等，主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做这一件事，他们却只批评耶稣在安息日不应该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想到那一个人能够这样得到释放，多么奇妙啊！这个被巫鬼所附的女士，她的主人们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关起来了，来，我们来看看保罗在监狱里面做的事。这是圣经里面有名的故事，《使徒行传》16:25-34。25-34，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喊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禁主用今天的话来讲，大概就是典狱长吧，所以也是有一点地位的人，是一个官。你知道保罗跟希拉被关起来，今天在西方的世界，有的人想到这个，可能描绘出的心里面浮现的样子，并不是当时的样子。因为今天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监狱啊，你可以在里面看电视，还可以享受美食。尤其我觉得有点荒谬，尤其我听说北欧有一些监狱就是这个样子，你几乎可以让人在里面养老这样。只不过被限制住，你不能自由活动而已。保罗他们遇见的当然不是这样，他们被加上刑具跟枷锁。我想应该也很难躺下休息，晚上要睡觉也很不容易。他们并没有抱怨神， 并没有哀叹他们在做什么事，赞美。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有名的故事，有名的例子，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啊。不过你一定要先想办法体会他们被打了许多棍以后应该是满身是伤，然后又被上了木狗，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可能连躺都躺不好等等，这种情况里面，然后他们做什么事？赞美神。而且显然他们应该不是唱那种很哀调的诗歌，我想不是的，他们唱的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荣光的诗歌，所以影响旁边的人，对吗？嗯，那一位写的 message 信息本圣经的尤金·彼得森牧师，他在一本书里面讲得很好，他说只有在苦难中哈利路亚才成为一场盛宴，讲得很好啊。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可以像一场丰盛的宴席。他说只有在苦难中哈利路亚才成为一场盛宴。也许有的基督徒他们从来不觉得赞美神是一场盛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那些苦难，应该不会，多半的人都会有机会受苦难，而是当他们受苦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保罗希拉他们一样仍然转向神好好的赞美他。他们的赞美显然很响亮很欢乐，我相信，因为众囚犯都被吸引凝神静听。我很喜欢很多年前三十几年前我听美国加州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那个牧师，他去年什么时候才是今年去世了， Jack Hayford 牧师，那一首诗歌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是他写的哈，那一个很好的教会哈。他讲到的时候提到，他说保罗希拉赞美神赞美得那么好，连天父在天上上帝在天上都非常听得入神，不自觉的脚就开始打拍子，所以地上就大震动所以监牢的地基都摇撼，监门都被震开，连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当然那是一个神迹。我们应该要相信神儿女好好的赞美神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对今天来讲不一定每一次你需要有外面的铁链枷锁要松开，可是你生命里面或者你家庭里面可能有像这样的锁链枷锁，好好的赞美神吧。也许不见得说你一赞美当天当晚就发生这样的改变，可是我应许你一定会有改变的，一定会有。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囚犯那么被吸引，所以就定住在那里，因为那些囚犯里面一定包括有一些作奸犯科的凶狠人物，忽然锁链都开了，理论上他们应该赶快就逃跑，对不对？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有这种场景的，忽然监门被打开，那些囚犯就全部冲出来，他们没有，全部没有一个人趁机越狱逃走，因为典狱官认为他们应该是这样，可是竟然没有。所以保罗拦阻典狱官自杀，后来典狱官全家都信了主。刚刚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许多神的儿女喜欢引用的故事，特别因为三十一节这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拿这个来成为神应许我全家都要得救，也不少弟兄姊妹后来他有家人没有信主就去世了，就来问牧师说为什么神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得救有的人批评说这只是一个事件，不该用在我们身上。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对那个禁主讲，并不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你不应该拿这个来用在我们身上说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是这个说法大有问题， 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引用的应许，我想几乎没有一句话神说那个应许的时候说这是为普世的人未来几千年所有的人说的话，没有，从来没有，都是在当时代为当时代的人讲的。那如果像刚刚那种说法，岂不所有圣经的应许我们都只是看看就好了？当然不是啊，我们把它用在身上，我们自己的身上，我想是神同意的，是神悦纳的啊。所以我相信《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这一句话，你熟悉这句话吗？记得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读一遍好不好？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嗯，我相信这句话，如同圣经许多应许，都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整天只想到这个应许，整天塞这个应许给神说，有没有看到这个应许？有没有看到这个应许？我的全家都要得救。我想不是的，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你希望别人得救，你应该做什么啊？你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对吗？你自己有主的显现，主才能够借着我们向我们所关心的人显现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只想到这个应许要成就，而是常常望向给出这个应许的神哦。这个不太一样，知道吧？许多基督徒拿着圣经里面关于神医治我们的话语也是这样，你如果整天只是想着那句话，生了一个严重的疾病以后，一想到圣经的话，很容易就想到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我自己亲自遇见过很多很多次，有人忽然发现他们得了癌症以后告诉我说，主给他们说这句话，我愿意相信主给他们说这句话了。虽然我觉得一个生病的人如果他知道这句话，他很容易想到这句话的哈。可是跟这里一样，我们不要只是一直想着这句话的应许，我们应该望向应许这些的神，因为能够成全这个应许的是神，而不是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并不是世上的一个法则，像奇门遁甲一样，像那些地理师在告诉我们一样，你只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有什么结果。不是的，我们所有想要得着的恩典福气都是出于神的，而且这位神不只是放法则在那里给你，是他活泼的在我们身旁，在我们的里面想要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应该望向他。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态度啊！当你这样常常望向给出应许的神，他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机里面引导你做一点什么事，会跟你的家人得救产生关系的。你要能听见这样的，你如果整天只是抓着这个应许，然后呢却在家里面遇见有一些事的时候跟兄弟姐妹争着钱啊或者一些利益啊这些事情，然后一转身说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得救，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你家人没有得救，你根本在家里没有见证。你不要跟我争辩说可是神这样应许的。我们常讲圣经的真理一直都是有两面的，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我没有办法完满的说明这件事，因为我理论上我们应该相信神应许的就一定会成就，对吧？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可是另外人还是有可能是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办法应验啊。这个矛盾你不要来问我，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就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你虽然知道有这一回事，你一转身望向神的时候，你仍然应该带着一个态度，就是相信神这个应许，好吗？无论是得医治或者是你的家人要信主。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这样诠释这一件事，这个应许可能我们领受的时候应该着重在一件事，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在提到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等等这些事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那么因为这个姊妹信主了，她已经被神称义，她是成圣了，因着这个姊妹的原因，她的先生也就成为圣洁了。这是保罗说的话。我有时候基督徒想到这句话会有点疑惑，我先生都没有信主，他仍然活在罪中，他怎么会因为太太的关系就圣洁了？那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啦，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对不对？而我们中文讲到圣洁，你想的就是很洁白，那没有犯罪，各方面都很清洁，没有任何污秽，没有任何罪这样。可是其实无论在希伯来文无论在希腊文，讲到圣洁的时候，强调的第一件事是分别为圣，就他已经被 set aside 放在一边，神对他有特别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还他不一定已经来到真正完全变成圣洁，可是神仍然用圣洁称呼他们，就像主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称他们为圣徒一样。接下去保罗可要写很多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事情，主仍然称他们叫圣徒。 OK，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想到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信主的人，他的配偶也被神看为圣洁，意思就是说神就把他分别为圣，也就是说神会优先的处理那个人了。你应该有这个信念。这就如同犹太人也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神总是优先要让他们得着福音的。你可以这样来想，你所关心的，一方面用这样的应许，另外一方面这样想。所以那个意思不是只是神保证他一定会得救，而是他被分别为圣。当有信主的机会的时候，神会优先考虑他，你可以这样想这一件事。那我想你也应该跟神同心，你也应该优先考虑他。意思就是你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你因为优先考虑这些事，你就不会去争过去你会争的事情，而是把他能够得着福音放在你心上成为最要紧的事，你就有可能会忍耐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的不讲理，而仍然好好的对待他。这叫做分别为圣的意思，你懂吧？因为神分别为圣，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路加记载了接下去后续的事情，我们来读十六章最后一段话，十六章35-40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金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利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这样做并不是，那是一个好像得理不饶人，就是借这个机会就要怎么样，不是的哈。我相信从整个圣经里面记载保罗的故事，我相信保罗是这样的人，像他自己说的，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明年2024年我给大家的经文方向是这个，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意思就是他总是想到别人能得福音，能够得到造就。所以比方有一个地方，他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那些教会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些人轻看他，批评他，说他的坏话，回谤他等等，可他告诉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接纳我，即使把我当愚妄人接纳也好， 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接纳我呢？这样你们才会听我讲的道，你们才听得进去，才会得着祝福。他知道他所讲的道是从神来的，人听了会得着祝福，所以他就不管他们是怎么态度，他希望他们愿意接受他说的话。在这里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是在一个角落的人，不是很摆在台面上，不是你立刻就会去注意去想到的人，但是你要留意我们正在做的事，在某一个场合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说的话有可能被一个角落的人看见了，而他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就有可能因着你所行的不太好，他们就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基督徒都这个样子。我很确定有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传福音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会提到说有一天他在路上或在一个场合看见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不信耶稣啊。所以你要留意这些事，不要只有在一个你知道的场合里面，今天是布道会，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立刻变成圣徒的样子，可是在不是那种场合的时候，在捷运上面，在一个喜宴的桌上，如果旁边没有别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样表现的？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他留意到这些人，他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那些人看见昨天他被打，被关在监牢，现在释放出来，人可能不知道所有发生的过程，有可能会觉得他们做了坏事，可是这些官长还蛮有恩慈的把他释放出来。保罗不要这样，他不是因为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在意的是那样不要拦阻福音。如果那些人白天刚听见他传的福音有一些感动，后来发生这些事，有可能他们就退缩了。现在保罗希望他们明白不是这样的，是那些人这样打他们囚禁他们，他们是不讲理的，不合法的啊！所以他要求他们亲自来领他们出监，就是像这样啊。我顺便提到一个，我有时候会教导我的神学生的，就是如果你在一些人在场的情况里面你说了什么话，后来你要修正这个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在同一群人面前说，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要像有一些媒体他们报道一个东西是错误的报道，因此可能使别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后来他们要修正的时候，他们却不是用同样的版面小小的地方去修正。除非被法律要求一定要用最大的版面来修正。可是我想我们在我们的领域里面，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啊，对吧？你懂我意思，这好像是很小的事，其实我遇见过有一些情况你没有这样做带来不是太好的结果啊。你是在哪些人面前传达一件事，后来你要修正的时候要尽量的在同样一群人，虽然你有可能不能完全啊，比方如果我在这个星期在讲台上讲了一件错的事，下个星期我一定选择一样是主日聚会来给大家修正，可是因为有的上个星期参加聚会的这个星期有可能刚好不能来啊，那我们没有办法都照顾到，但至少要尽量这样。无论怎么样，保罗在意的不是被人误解，而是人不要因为这件事轻看了甚至否定了他们所传的福音，因此受亏损。保罗整个生命想的都是这个，就是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意思就是他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这样做，我做的问心无愧就好，没有，他没有只是这样想，他会想到别人有可能怎么样，包括会有误解，那你要尽量想办法不要让人误解。所以在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关于钱财的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不但留心 在神面前行光明的事，也留心在人面前行光明的事。意思就是有一些事你不能说我问心无愧就好了，而是你应该想到不要让别人会误会了啊。而你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怕你被误会，而是怕你要给他们的帮助，包括传福音，因此失去那个力量。这是我要大家明年要关注的问题。OK， 保罗在这个地方可能只是一时起这个念头，告诉那些迫害他的人说：“人是罗马人，又还没有真正经过正式的审讯，你就把打了我们，就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不应该是这样的。”保罗，你不要忘记，保罗是犹太人，可是他非常熟悉，罗马帝国的规矩的，他是在这两方面都是从小受最好的造就的人啊。他说他是罗马人，我们跟大家讲过，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当然所有的百姓都叫罗马人，可是其实他们讲到罗马人的时候是有专门的意义的，所以那些殖民地里面的百姓都不是罗马人的，虽然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而我想罗马帝国遍地许多人，包括许多官员都不见得是纯粹的罗马人。可是他讲的罗马人还不只是这样，他差不多像一个阶级一样，有点像在英国被封了爵士一样那样的阶级，而且那个阶级显然是可以世袭的，就父亲有那个阶级，儿子也可以有。所以后来有一个地方，保罗跟一个千夫长说他是罗马人的时候，千夫长说：“你是罗马人？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哎，他要花很多。他是千夫长，真是，罗马帝国军队里面的高官了。我想至少是旅长、师长级的人了。可是他是要用许多钱才买到可以称为罗马人。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罗马人显然是可以世袭的，就像爵位一样，英国的爵位不是都可以世袭啦，给他一个封一个爵位不能世袭的啦。可是你若原来就是一个男爵、一个伯爵等等，那是可以世袭的。你们知道什么叫世袭吧？就是儿传父传子，子传孙，保罗在这里可能是偶然这样说的，显然后来他就记得了，这个还蛮有用的。所以路加记载后来他在另外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包括在罗马的官员面前，就是我刚刚讲的千夫长那个事件里面，他就主动的提醒他们说他是罗马人，后来救了他。所以你看那些平常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官长，听了他是罗马人就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照着法律来做，所以亲自来道歉，来领他们出监。我们最后来看一点《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到，我想先到第三节吧。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在这里要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好吗？看一下保罗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走过的地方的简单的地图。我们之前给大家看到的比较是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这一块，现在往西挪移一点，这是爱琴海，这边是亚德里亚，这边是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就是介于
小亚细亚，包括以弗所这个土耳其的地方，跟今天希腊这个我们今天称它叫巴尔干半岛哦，在那个时代，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亚该亚。保罗从这边，你记得吧？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头的地方，后来他来到特罗亚，然后就得到一个异象，他就过海到了马其顿。腓立比在哪里？在这里啊，建立了教会。现在告诉我们说，他又去了别的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点这个啊，下一次我们会给大家看更多的图。下一张是什么？应该不是今天的。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你知道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古代的城市，可是到今天仍然有的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大的城市，整个希腊这个国家第二大城，帖撒罗尼迦。只不过你在媒体上如果有机会看到这座城市，我在网络上查到，它可能没有翻译做帖撒罗尼迦，这是我们中文和本的翻译，但是差不多是这样的音，它是第二大城。我是不是有给大家这个的地图？放在哪里？没有。OK， 好，不是地图了，就是它的今天的照片。我的奖章上有，很漂亮的一个城市。保罗仍然照他一向的规矩，是先到会堂去，所以在每一个安息日七天有一天哈，他先进会堂传道。不过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在帖撒罗尼迦只待了三个星期而已，只讲了三次道的意思。后来我们下一次要读的后面的经文，路加记载说，接下去他再去的地方，庇里亚，庇里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所以有可能帖撒罗尼迦的人比较没有寻求真理的心，而且更激烈的迫害使徒。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说，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说，他是在大征战中传福音给他们啊。那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读的经文你会看见。可是我想在帖撒罗尼迦还是有信主的人，而且里面也有很棒的信徒。保罗后来称赞了马其顿教会，当然包括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可能路加在照顾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会照顾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吧。但是或许是因为他在那边只待了三周，所以没有办法给他们更扎实的造就，以至于他离开之后不久就需要两次写书信给他们，就让我们有了两卷宝贵的书信，叫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刚刚提到保罗怎么样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来唱一首跟这个相关的诗歌，颂赞诗选374首。你的诗本有三节，可是我们照作者所写的加了一节哈。颂赞诗选374首，如果你没有急的事情，多留一点时间祷告追求好吗？我们楼下的糖果，我找的年轻人注意听，12:05再下去好吗？如果你忍不住要早一点离开，你就拿不到糖果了。利诱一下，诗选374首。
Oh
然上第二节，
主说耶稣基督慈爱不止，主说那赦罪大能，人人心中要见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这最大能凭他大爱，快快向人去传扬，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能归向主，借我此恩主，爱满足人的需要，如同主也满足你，成为我也无靠着你帮助，向主忠诚尽你力，
好吗？
小花烛爱满足人。